本鬼子善于制造贼喊捉贼无中生有的事件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们想要侵略中国得有个适当的借口啊，你什么也不因为这舆论架不住啊，所以他们经过研究之后确定柳条湖事件，派他们的日本兵用炸药把铁路给炸了，然后诬陷是中国军队干的，就拿这为借口说要捉拿逃犯，这逃犯破坏了铁路跑到北大营去了，我们为这个事儿迫不得已才进行的还击。您听这家多狠多阴呢，他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，于是就发生后来的918事变呢。其实他们原定的时间呢是9月28，由于日本内阁知道他们的行为了要加以制止，因此他们采取提前行动的办法，提前了10天。在他们动手之前呢，拜了天照大神，还找了算卦先生给算一算这日子怎么样，结果是大吉大利，一切都顺利，所以他们下手了。这就是918事件前前后后简单的经过呀。咱们回到现实上来，由于日本鬼子搞的是突然袭击，中国军队群龙无首，蒋介石一意孤行，下令不准抵抗，那不就等于把东三省交给日本人了吗？要以此看来，蒋介石真是千古罪人，骂他什么都应该。这个老东西就想到自己的权利，一个心眼想要剿共，所以把3000万东北富饶大片富饶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东洋人，他真是千古的罪人。翻回头再说当时的情况，日本鬼子没费劲儿啊，仅用了1个小时又10分钟就占领了北大营，10000多中国守军呢是溃散而逃啊，因为没有武器又不准抵抗，怎么办呢？就得各自逃命，大部分跑到东山嘴子去了，就是现在的东陵附近。整个沈阳城是乱成了一锅粥啊，黄显生将军指挥的武装警察部队也是不堪一击，坚持了2-3个小时终于杀出一条血路逃奔锦州方向。后来书上记载说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，这话都有点牵强啊，那是什么第一枪啊？那是警察部队开的枪啊，那没有办法呀，勉强凑合词儿而已。老百姓可倒了霉了，老百姓往哪儿去啊？自幼生长在沈阳城，无处投奔，只好在家里闭眼等死，等着灾难的降临。早晨6:30，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北市场、南市场繁华的街道，紧跟着又占领了电报局、电话局、电台、报社、新闻机构，吃午饭之前又占领了银行、银号、钱庄、金融机构，全给封存起来了。哎，中国那些党政大员没来得及把款提走，全归了日本人了。这下东洋人是发了横财呀！消息传到大连，板垣征四郎高兴的不得了啊，立刻请示了新到任的司令官本庄繁，他们起身是赶奔沈阳。到了沈阳南站呢，那是叫满铁车站的时候，还受到当地日本侨民的夹道欢迎。本庄繁等人一看，到处插的都是膏药旗， 当时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，日本原来印的旗不多，现在供不上使唤了，得大量大量需要，因此日本的加工厂昼夜不停的印制膏药旗，到处都是。日本人乐疯了，中国人是苦透了。天光亮了之后，你往沈阳城看看，四城楼上都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啊，都是抵抗日本人的警察部队，凡是穿军装的、穿警察服装的，让日本一经发现立地杀无赦，谁敢反抗死了死了的。其实九一八事变的时候，日本人在中国的武装部队充其量也就是14000来人，可是中国军队好几十万呢、包括警察、边防军都算计在内，也别说打仗，一人尿跑尿也把小日本鬼子给淹死，就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下，没办法落得这般地步啊。小日本又下达了一条命令，凡是国民党的党政大员一律逮捕，反抗者立地就杀了。那么其他的人什么命运呢？就是那辽宁省最高的军事长官荣臻，荣参谋长惨透了，一看大势已去，为了保命啊，戴了个破帽头，穿上破衣服，扎了个围裙，拎了个菜筐，假装厨师傅采购，混过日本的卡子，是逃之夭夭。那国民党精锐部队第七旅的旅长王以哲，化妆成一个小商贩，拿锅底灰往脸上蹭了又蹭，穿着一双破鞋，逃到东山嘴子找他的残部，他们跑了。有些人当了汉奸，有些人呢就是有钱的，往哪儿跑他们也不知道，干脆进官报找少帅张学良去吧。几十万人是逃奔关内，有一个人可没走，此人就是辽宁省的省主席张世义。这老头子还真有点骨气。张世义一看国破家亡，我守土有责呀，我既然是辽宁省的省主席、一省之长，我上哪儿去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往办公室一坐，就等着日本鬼子来抓他。果然日本鬼子光临了，三下五除二把张世义捆上，架到马车上，送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。咱也说了，现在新上任的司令官叫本庄繁，还有那个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、石原花谷正，这帮杀人的魔王应有俱有，全都在这儿。一看这老头就是辽宁省主席张世义，他们挺高兴，得着宝贝了。原来日本人也不傻，他们拟定了三条，说如果占领了东北之后，怎么维持这个局面呢？怎么统治3000万中国人呢？一个是日本政府取代，但是觉着那样一来太有点露骨了，国联的人也不会同意，还招致中国人的反对。哎，他们变相呢要成立个汉奸政府，换句话说是傀儡政府，你得找中国人呢当傀儡啊，这理想的人物得有影响有号召力的。正犯愁呢，把张世义给抓来了。本庄繁、板垣满面带笑，哎呀西呀西，张主席的你得好，请坐请坐，绑绳解开。绑绳给解开了，书说简短，他是百般的劝降，跟张世义说，只要你同意跟日本人合作，你依然是辽宁省的省主席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 提什么条件，日本政府答应什么条件。你说这有多好啊，如果你要不答应，死了死了的。这老头真是铁骨铮铮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痴心妄想叫我当汉奸，没门。
呀，
日本人大吃一惊啊，没想到中国人里边还有这么有骨气的啊，当官的都贪生怕死，就他不怕死。好嘞，敬酒不吃你吃罚酒，拖下去，拖到刑讯室啊。这张世义可受了罪了，灌凉水，压杠子，上大褂，坐老虎凳，那是飞刑拷问，死去活来，把老头打得遍体鳞伤。这板垣还说呢，我们不杀你，给你考虑的时间，摆在你眼前的就两条路，一是死，一是活。活还叫你当省长，要想死，也许把你喂了狼狗。你考虑考虑吧，就把张世义老头子投进监狱。这板垣等人这事儿忙活不过来呀、啊。由于这次胜利，使他们冲昏了头脑，每个人近似猖狂，24小时工作都不觉着累。日本人纷纷报功啊，各路人马把战果纷纷呈上来。这板垣等人仔细一看，好家伙，缴获的胜利品就100多页，每页都密密麻麻开列着数字。他们仔细观看，自己都感到吃惊啊，就好像一群乞丐突然发现了宝库。咱们呢，下面挑重点的说一说。东塔飞机场缴获新式的意大利法国制造的飞机264架，那飞机那玩意儿值银子，崭新的飞机都没动用过，200多架，相当于整个日本1/4的拥有量。当时日本人的飞机也不超过1000架，这一架白得了200-300架，能不高兴吗？哎呀，他们乐坏了。其实咱还要说明，当时东北这264架飞机相当于中国飞机的一半还多，占着60%。中国的飞机加在一块儿啊，也就是400-500架。你说这200多架飞机白给人家了。这个板垣他们算了算账，就这点飞机值多少银子啊，价值3亿多块大洋钱呢、啊、那冤的头3亿多块，那玩意儿叫人眼红啊。太行了。另外各式大炮700多门，各式轻重机关枪2600余挺，各种步枪144000余支，各种手枪12600余支，各种枪弹40000余粒，各种炮弹39万枚，飞机炸弹燃烧弹11000枚，各种地雷7000余枚，以及库存的现金、原料、办公用品、机器工具等等等，加起来总价值也超过3亿3000万大洋啊。就这些钱足够日军再武装10个步兵师团、2个炮兵师团和2个航空大队，同时银行库存的钱他们略微清点清点，能有几十亿元呢、啊？他能不眼红吗？激动坏了。这都是张作霖呢、啊、统治东北这些年来积攒下来的家底儿哦，全都转手让给日本人了。那日本人的野心他能小得了吗？因此说的是越来越大呀。就这个消息迅速传到东京了，传到东京老百姓和军官的耳朵里，好家伙，这东京都闹翻了天了。日本的女人成群结队赶奔二重桥， 到了那块朝拜天皇啊，天皇陛下万寿无疆，我们打了胜仗了，中国的东北归了我们的日本了，往后有好日子过来。哥的直哭。日本的男人更发疯了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游行示威，歌舞晚会，提灯晚会，又蹦又跳，多旦喝醉了不省人事拉倒。当时在日本风行着举日本国旗，在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帽。什么叫战斗帽？就像破瓢在脑子上扣着，左右两块布，后脑勺一块布，跟猪耳朵似的，扇乎扇乎，极其难看。和当时啊，又时髦的不得了，谁要能戴上这么一顶帽子，极其光荣，到大街上去炫耀，成了抢手货了。日本的青年都穿上马靴，都跨上战刀，学习日本武士道，呵，一个个是威风凛凛，跃跃欲试啊。同时把桥本、板垣、土肥原、石原、花谷正奉为当代的日本英雄，他们的创举太伟大了，造福日本人民，是英雄，是好汉，了不起的人物，是街谈巷议啊。这一折腾，日本的内阁也蒙了灯了啊，心说桥本和板垣呢，没有政府的命令，谁叫你们擅自行动啊？你们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啊？哎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叫你们稳重从事，你们就是不听啊！后来日本政府调查清楚了，就在日本东京。把樱花社的社长、策划那总头的桥本逮捕问罪，投入监狱。可是有一样啊，已经成既定事实了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。日本政府还能说把辽宁给让出来，向中国人民谢罪，包赔中国人的损失吗？哪有那便宜事儿？他们得想办法和稀泥，错就得错上来了，占了沈阳不算，还有吉林呢，还有黑龙江，还有内蒙，那干脆就打吧。因此啊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辽吉黑包括内蒙在内啊，整个落入日本人之手。翻回头再说，沈阳社会上层人物有权有势的是死走逃亡，大部分有头脑的人披星戴月好不容易来到北平啊，到顺城王府来见张学良，要哭诉前情。这张学良呢，因为前者接到荣臻的电话，他马上请示了蒋介石，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。蒋介石就告诉不准抵抗，一切由国联全给说理，用不着咱们操心。那国联算个屁呀，能给中国人做主吗？张学良暗气暗憋，又痛又恨，国恨家仇集于一身，一下背过气去了。抢救过来之后住进德国医院，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，身体这才康复，回到顺城王府。顺城王府就是现在北京的恭王府，那就是张学良办公的地点。张学良前脚刚一到家，投奔他的人把门槛子都踢破了，那么来的都是沈阳的社会名流、贤达人士、军政要员呐。这些人当中有东北大学的秘书长王卓然，东北基督教总干事严宝航，东北大学副校长车向臣，沈阳市商会副会长卢广吉，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杜崇远， 剧毒协会总干事高崇民，沈阳教育协会会长王化一，这些人呢都是张学良的智囊和挚友。在张学良将军治理东北的时候，这些人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，现在一起呜都涌来了，一个个面色不正啊，大有兴师问罪之势。见着张学良可见着亲人了。汉帅，汉帅什么意思？汉就是汉卿，帅就是元帅，这是亲密的称呼。汉帅，再有见面了，沈阳完了，辽宁完了，哈哈哈。这些老人是痛不欲生啊，跟张学良抱头痛哭。张学良是热泪巴嗒巴嗒往前直淌，气堵咽喉啊。张学良也哭得十分悲痛。哭了将近有半小时，有人提议止住了悲声了。哎呀，不哭了，得谈正事儿。张学良详细了解了辽宁的变化，详细的情况。这大伙七嘴八舌头，把所看到的、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跟张学良一一做了汇报。最后，杜重远先说话了：“汉帅，小日本子进了沈阳，咱们为什么不打呀？我就不明白，国家养了那么多的军队是干啥的呀？”张学良啊，早料到有人这样问他，面带羞愧，哎，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抵抗，作为军人只有服从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阎宝航一听啊，控制不住情绪了。他在这些人当中脾气是最暴的一个呀。他扯开了嗓子就喊：“军人，军人不能保家卫国，把国家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倭寇，使3000万父老一夜之间陷入水火之中，何以妄谈军人？这是在对国家和民族犯罪呀！我不希望你堕落成千古罪人呐，我的汉帅呀！”卢广义一看阎宝航太激烈了，怕张学良将军一下接受不了，赶紧当和事佬：“哎，宝航，宝航，别激动，有话咱慢慢说。”